今天介绍的是天柱是谁的第四个子题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。天柱有什么神能？天柱是全能的，天柱是全知的，天柱是全善的，天柱是公义的，天柱是仁慈的。什么叫做天柱是全能的？天主从无中创造了伟大奇妙的宇宙万有，并没有花什么气力，都是按照他的意愿，一句命令就成了。可见天主的神能是如何的伟大，人的理智无法推测和想象，所以我们说天主是全能的。天主是全知的，天主不但从无中创造了宇宙万有，而且还保养着宇宙万有，掌管宇宙万有的一切都了如指掌，就连人心里的秘密天主也非常清楚。当两个人中国人在谈机密的时候，不能让第三者知道的时候，最后总是这样说，关于这个事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表示说除了你我两个人知道这件事以外，对于上天是瞒不过的。天主是全善的，天主是各种美善的根源。宇宙万有虽然表现得多彩多姿的美善，互相争荣，但却不能够平心不备，共生共荣。天主是公义的，由于天主是全善的，所以他喜欢善事，厌恶恶事，对善事予以奖励，对于恶事予以惩罚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报应。古人常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说如果不报时辰未到。所以天主是公义的，有善必赏，有恶必罚，或在现世或在来世是逃脱不了的。天主也是仁慈的，天主虽然是公义的，却也是仁慈的，尤其对于人更是仁慈。当人作恶的时候，以后天主往往不立刻予以惩罚，还是给他时间出其悔过自新，只要人能够悔改，天主就予宽恕，鼓励他向上向善。好像世界上做父亲的总是希望为非作歹的儿女悔过自新，中国人也常常说上天有好生子的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宗教的神就是天主，就是创造宇宙的唯一的真神呢？人的理性不能够判断正是神，却可以反证，知道哪一些是明显荒谬的迷信，哪一些与事实的根据不足。如果人建议圣经用同样的严格的历史批判去看其他的宗教，至少他们都缺乏基督宗教的严谨的历史性。比如说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以后仅仅几十年，有些人亲眼看到的人还健在的时候，关于耶稣的事迹已经流传到罗马，当时的世界的中心。有一位医学院的院长选择个人宗教信仰的考虑很值得我们参考。第一，他说敬拜的对象不正确的宗教我不要。第二，非启示的宗教我不要。第三，与事实不符合的宗教我不要。第四，这凭着感觉和经验的宗教我不要。第五，自私自利的宗教我不要。第六，会变质的宗教我不要。第七，消极出世的宗教我不要。天主是创造宇宙的真神，他没有宣告自己 等于阿拉，等于阿弥陀佛，人没有权利妄自加强加于他。各个宗教并不是殊途同归，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排斥其他的宗教，可以欣赏别人，可以对话了解，甚至于接触其他的宗教更认识自己的宗教。那么北美和西欧是基督宗教的国家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青少年犯罪、吸毒、自杀率高的以及其他的等等的社会问题。事实上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配叫做基督宗教国家的。基督宗教也绝对不能够在地上建立天国。西方国家确实有严重的问题，还不至于上面讲的，比如说还有破坏自然的资源、高科技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梳理、社会贫富的悬殊、经济大国帝国主义意识等等。20世纪初已经有专家预言，西方文化到达了没落衰亡的时期，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的破坏，到今西方仍然改革重建、修复和发展迅速，并有生命力，这就是值得我们反省及深层的因素了。西方世界不能解决它的社会问题，已经明显说明科技、教育、民主制度都是需要的，但都不是答案。并号称以基督宗教为主流的宗教的国家，不等于真正的在依靠基督。人的悲剧永远都是由于不信天主的结果，无论是公然的薄虐还是阳奉阴违。那么信仰对于现代的人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上海的有些社会学家预测，在科技高度发展以及宗教会走向没落，但是事实却相反。20世纪末是宗教复兴的世纪，而且宗教热潮热盛。对于这个现象有好几种解释。第一个，经济蓬勃发展，但是家庭的制度崩溃，人需要家庭宗教来组织来替代家庭。第二，虽然人的物质丰富，但是精神空虚。第三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人感到无助，祈求宗教慰藉。这些解释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但是缺乏涵盖力。今天显然现象是物质条件高，但对宗教需求越大，不仅仅是在生活的问题上，在生活有问题的人，更多是在生活的环境富裕、安定、家庭美满、事业成功的人士，也在追求宗教。根本的原因不是在社会的现象，而是在于人的内心。人不一定要心于绝境才能够需要宗教，人心始终有追寻人生终极关注的需要。人有三种焦虑：本体的焦虑，比如说命运与死亡；还有第二种道德的焦虑，就是罪疚和谴责；第三，心灵的焦虑，就是空虚和人生没有意义。在高科技的时代，恐怕还要加上第四种焦虑，就是关系的焦虑，隔绝与孤独。父亲跟儿子晚上一起坐在看电视，身体靠得很近，心可 可能离得很远。十几种焦虑往往无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，虽然人不一定意识到自己需要的究竟是什么，今天的人却越来越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深层的危机，而除了宗教以外，没有其他的办法使得人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。这正是基督宗教信仰能够帮助人实实在在地活在现在的地方。基督宗教信仰为生命提升提供了最终极的答案。我们并不需要信仰来解释生命，我们需要信仰来承载生命。那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吗？基督宗教不是劝人为善的为目的的，与其他的宗教教人修身养心来行善不同。只有基督宗教明确地告诉人，人靠自己根本不能为善，就是做善事。即使知道善，也知道行善的方法，还是不能行善。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，但却不可能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不起恶念。只有好树才能够结好果子，人能够行善是好树生命的自然结果，不是目的。基督宗教把人的真相毫不含糊地揭示出来，告诉人唯一的希望是在天主，而不是在人自己。社会的伦理告诉我们不要随便抖垃圾，但是宗教的伦理告诉我们看到地上有垃圾把它捡起来。社会的伦理对于一个有能力而不去帮助人的人，社会伦理不给予判罪，但是宗教的伦理对于有能力而不去帮助人的人会被定罪，就是不做好事就是罪。这里还没有谈到一个人的永生、修德性或者关于灵魂方面这些层面。对于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，为什么天主不闻不问、漠不关心，好像天主不存在的那样？比如说非洲的难民，好多好多的人都没有东西吃，天主在哪里？天主的爱在哪里？怎么样是诚心人心的去看上这些成千上万的小孩子活活的饿死？有这样爱孩子的父亲吗？世界有苦难，耶稣老早就明言了，在若望福音第十六章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苦难是从哪里来的，圣经只告诉我们苦难不是来自天主。为什么有苦难？这个是古今中外的人一直都在问的问题，至今还没有标准的答案。谁在问这个问题？有两种人，一个受苦的人自己在问，目的是要找一个能够承载苦难的器具，使他能够面对苦难，能够有盼望的活下去。另一种是受苦的人以外的人在问，他们可能是受苦者的亲友，目睹惨剧发生的人。这些人在问这个问题，目的实际上要找一个哲学的答案，他能够就是找到片刻的满足或者安宁。当非洲的小孩子被活活的饿死的问题来讲，许多洋人和受过西洋哲学洗礼的人都会问，当这个悲剧发生的时候，天主在哪里？会有这样爱孩子的父亲吗？中国人不是这样提问的，基督徒更不应该这样问问题。他们按照本心有发乎 雨晴会问问题，当小孩子饿死的时候，我在哪里？当电视上播出瘦得不像人样子的饥民用呆滞的目光注视镜头的时候，我的良心在哪里？当社会为饥民筹款的时候，我银行里面的存款是不是还在定期户口里边生利息吗？哪有这样的兄弟？当非洲的小孩这么样子不幸，有我这样冷酷不仁的人做他的邻居吗？假如非洲的问题上我还是没有动过半个指头，我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。假如我们的心动过，生也投入到施以援手，那么继续这样子做下去，有一天你就与那些受苦的人对于苦难的问题就有深一步的同察。一次大地震就死了这么多的人，还有战争、剥削、压迫等等，是人的罪还是水的罪？关于天灾呢？火山爆发、地震、疾病，难道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吗？天主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多的自然灾害？就算不是天主造成这些灾难，他不该为此而负责，至少可以施展他的神能去阻止他吧。天主不是全能的吗？他忍心袖手旁观，竟然见死不救吗？每逢到天灾，我们都会如此的问，天主为何不管，见死不救？这个问题古今中外都有人问过，至今都没有答案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注意到，圣经对于苦难从来没有一个公式化的答案，它这将苦难是一个奥秘，而寻求答案似乎是历史历代的人类会以共同的努力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地震要死这么多的人，正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火山爆发要火埋几个城市。有人解释说，因为原住犯罪所以有天灾，也有神学家认为人的罪业已经深重，圣经如果没有明言是出自于人的过犯，我们最好不要把不相干的事情都咬在身上，因为这完全于事无补。人犯罪就能够引起地震海啸，或是罪的势力是不对的，把罪看成中无数不能也同样不对。那么把天灾看成空是奥秘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不如让我们看从圣经是怎样发展来看这个苦难为奥秘的事项来的。在梅瑟的以前，人并不是看成功苦难有什么奥秘可言，后来到以色列人体验出来，发觉这个苦难与这个罪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所以苦难就变成了一个奥秘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次的题目是耶稣是谁。